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六点一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5月14号星期二，快不快啊？这日子五月份的一半又过去了，眼瞅着这新的一年半年就没了，时间这已经不是如梭了，简直是太快了啊！啊，那今天呢有很多热闹重大的消息。美国的股市呢，今天的迷因股啊，就是 GameStop 呢是继续暴涨，得亏昨天跟大家说了说啊。那一会儿呢还会要去讲一讲各方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今天的 Bobbio 呢也是一直是重复啊，说他的讲话也是大家关注的，但是老调重弹。然后今天呢纳斯达克指数呢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两连涨啊。这个呢都是今天的PPI 指数公布之后呢特别有意思，整个市场的解读啊都是怎么有利于股市方面，大家就怎么解读哈。一会儿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是呢市场方面，全部美指全部上涨。那今天还有几个比较热闹的消息呢，一个就是拜登政府在白宫啊宣布了对中国七大行业的18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呢增加关税。这个呢已经是炒了很久了，然后也都做了诸多的分析，大家只是看对哪些产品和加税的幅度怎么样。那这个是今天一个比较重大的消息。另外呢就是川普今天呢他在纽约法院再继续接受庭审，特别是他那个所谓的封口费的那个律师啊，他所谓明星指证人被现在的这个法官认为是明星证人，那他呢今天到底会听出个什么东西来，也是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而更重要的是今天从包括北卡的州长啊，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的佛州啊等等，包括众议院的议长 Jason 啊，他们都已经到了纽约法院的前面，站在川普的后边齐声谴责这个案件。那这个呢也是共和党非常罕见的这种团结一致呢谴责这个事情，法官啊这种背景以及这个案件呢则是一个政治的运作，说白了就是猎巫了，利用司法系统呢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在美国历史上本来就没有对前总统啊进行这样的一种刑事审讯，而且你这个案件老掉牙的已经过了诉讼期了，又翻出来重新折腾，再加上这个律师本身呢他就是挺没有道德的，所以所有人都指责他这个律师是个 liar， 你凭什么要去再用这样的一个证人，以及呢你这个法官的女儿老婆都是民主党的 donor， 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哈。那么这些呢也是在美国的历史上非常的罕见。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共和党罕见的整合在一起在为川普发声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几大非常热闹的新闻。今天还有一个呢要关注的，因为大陆那边南海亚洲已经进入15号了，中国呢那边是派出了1000吨的驱逐舰以及呢 6K 战斗机啊，他们去跑到南海，因为今天菲律宾要开展百艘船只登陆黄叶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或者是一个活动，他们要去进行对抗。然后呢在中国央视呢一天之内3波啊重磅的这种报道，说他在那展开正常的军事训练。这个呢将是15号，也就是当地时间啊我们的明天，将也是世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啊。这是今天所发生的几个比较热闹的事情，那接下来呢高杰就一个一个的为大家做介绍了。今天我们先看一下市场哈，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都已经预告了 PPI 生产价格指数的消息是好坏参半啊。一个呢就是四月份的批发通胀的数据是远高于预期，那么如果这个高的话正常股市应该跌吗？但是呢就是三月份的 PPI 数据呢被下调了，哎，我就是说它总关注那个能够促使美联储可能降息的信号，涨息的信号它不去解读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呢当天都收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领涨啊，直接上涨了 0.8% 左右。 包括呢其他两个指数哈。那今天我刚才提到的民营股哈，它继续呢飙升 ，GameStop 又涨了60%，昨天涨了74%，对吧？今天又涨了60% ，AMC 昨天是涨了多少来着？10%，对吧？今天又涨了31%哈，所以呢，这种情绪也是提振了哈整个市场的一种情绪，疯狂的散户又回到了民营股，也提振了呢这些做民营股的这些经纪公司的股票，什么那个 Robinhood 呀等等哈，他们这今天的这个股票价格全部是大涨的，所以今天在个股当中，我还会去为大家做这个个股的走势曲线上的分析。另外呢，就是今天的派拉蒙啊，它的股价大跌，因为呢，索尼可能重新考虑对这个公司的收购提议的问题等等哈。那这是今天市场的整体的表现。然后我们看到道琼斯上涨了126.6点，涨幅0.32%，报39,558.11，哎呀，快奔40,000点了哈，39,500多。啊，还有400多个点，看看能不能涨上去。市场情绪就是这样的，非常追高的啊，咱们看看能不能破40,000去。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122.94点，涨幅0.75%，收报16,511.18点。S&P 500指数上涨25.26点，涨幅0.48%，收报5,246.68。费半上涨80.85点，涨幅1.68%，报4,903.93。今天的几个比较典型的热门股票，像这几大科技天王 Meta 涨 0.82%， 苹果涨 0.62%， Alphabet 涨 0.7%。 今天如果时间够的话，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Alphabet 呢，今天周二他们呢也是啊公布了他们自己的 AI 搜索引擎。摩根大通今天上涨了 1.4%， 波音涨 1.3%， Walmart 跌 0.91%， 可口可乐跌 0.75%。今天这个桥水啊，对冲基金，它是那个13F 的那个曝光的报告当中呢，它是减持，大幅度的减持可口可乐哈，一会儿有时间给大家去分析。费半呢，今天是大部分哈都是收高的 ，AMD 上涨了 1.73%。桥水呢也是大幅度的增持了 AMD 啊，美光涨 1.47%， 博通涨 3.18%， 高通涨 2.58%， NVIDIA 涨 1.06%， 应用材料涨 1.54%， 德仪涨 1.76%， 台积电涨 3.78%， 厉害呀。今天昨天我给大家分析的那个 NovaVax 那只股票今天继续涨 2.8%， 连续三天啊，过去加上今天累计涨超200%啊，这是纳斯达克生物科技股今天的这个指数呢也是收涨了 0.47%。 今天的比特币哈比周一呢跌了 2.65%， 以太币呢也是跌了 2.93%， 比特币现在在 6万1,700 左右呢上下震荡。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 PPI 的数据咯，今天劳工部啊早上公布的四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月增 0.5%， 超出了预期啊。这个实际上表明了通胀的压力呢肯定要持续更长一段时间才能缓解了哈。为什么它会降，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它这个涨幅呢已经超出了预期了。但是呢为什么这个市场没有去为这个涨幅害怕哈，因为它涨了，联储可能加息嘛，要如果加息的话它可能对市场带有打压嘛，还是因为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的关键组成部分表现温和。所以呢这个整体的数据出来之后呢，交易员马上就下调了降息的预期。本来说是九月嘛，对不对？现在哎，不再说九月了。具体的呢是四月份 PPI 年增 2.2%， 符合市场的预期。年增哈，他刚才我说的三月份哈，前值从上个月报的 2.1% 下修到 1.8% 啊，就比这个要降低了。今天的这个 2.2% 其实也创下了2023年四月以来的新高了。如果是就是同比环比呢是增长了 0.5%， 也高于呢三月份修正后的降 0.1% 的这个数值，也高于市场预期啊，环比呢是 0.3%， 你看增加的是非常高的哈。 删除波动较大的食品、能源，核心 PPI 年增 2.4%。符合市场预期，前值从 2.4% 下修到 2.1%、啊、这就是市场今天乐观的一个情绪的主要的原因。如果是环比呢，也是增加，就核心的 PPI 环比增加 0.5%， 高于市场预期的 0.3%， 也高于修正后的前值的负的 0.1%、啊、那等于说里里外外加起来 0.6% 的增长，所以你就知道它这个增长的这种幅度是蛮大的，所以呢，这就是市场解读啦，通胀仍然顽固的喽，所以 Fed 也就没有办法放松它的货币政策，所以交易员呢就下调了降息的预期哈、啊，基本上到年底之前降息的预期呢现在就40个基点，哈哈，越来越不去，认为都可能不降息了。在过去7个月 ，PPI 一直被下修了4次啊，这是大家呢愿意解读，虽然你这个初始数据比较高，但是你可能会下修。这里边有几个，为什么说 Fed 比较偏好的几个指标，个人消费支出啊，它这里边也有这个统计 PCE 的物价指数，几个类别啊，它开始有所下降，医院门诊费用下降 0.1%， 机票的费用下降 3.8%， 医生护理价格小幅增长，投资组合管理服务费价格上涨了 3.9%，整体服务成本增加了 0.6%， 是从去年7月以来的新高，所以呢它贡献了 PPI 涨幅的1/4啊，服务成本。燃料价格上涨，商品价格增长了 0.4%， 剔除食品、能源、服务波动性更小的核心 PPI 这等等这些之后呢，4月份的物价继3月份增长的 0.2 之后还是上涨了 0.4%。汽油零售价格升到去年10月以来的新高，但本月有所回落。而原油的价格有所放缓，所以大家呢也预期呢石油会进一步下降。四月份的 PCE 的这种报告呢将会在本月晚些时候再公布哈，那么最重要的大家就看明天的 CPI， 昨天我也给大家去讲了，目前经济学家普遍预计呢，从今年开始剔除食品能源的核心 CPI 将出现3次高于预期的增长。所以呢，通过刚才这个数据呢，基本上就是上个月你即使食品价格下降的话，批发商品的价格哈，就是因为 PPI 呢是工厂的它的进货和出货的这个价格，那也就是批发价嘛，这个价格仍然是稳健的上扬哈。那么所以分析师呢就认为到明天呢 CPI 的数据可能会大家会更加详细的解读了，这些数据呢将会解读 Fed 降息的速度啊，包括呢这个次数啊、强度啊、时间啊等等，目前的这个 PPI 还不太可能呢去说服整个的市场的决策者，让他们相信呢通胀已经放缓到足以在短期内呢可以降息的这个程度，所以现在呢市场上都已经开始了说今年呢联储有可能不会降息哈，即使会降也有可能只会降息一次，也会在今年比较晚的时候，所以呢接下来明天的 CPI 啊，还有就之前大家给分析的租金啊，他们等等的这些价格，只有真正的这种下滑才可能改变联储的这种想法。现在呢大家预测明天 CPI 呢估计啊，现在预估是 0.3%CPI 增幅是 0.3%， 三月份的时候增幅是 0.4%， 所以明天呢持平和下降将是对市场利好的，如果一旦高于啊这个估计的 0.3% 的话，那明天市场可能会有很大的这种震动哈。所以今天的鲍威尔呢他是在荷兰那边哈参加一个讲座或者一个论坛，他呢就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的报告呢是喜忧参半，通胀呢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需要更长时间方能重拾信心。他说我们没有认为这会是一条平坦的路，我想呢这些数字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高，这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需要保持耐心，让限制政策继续发挥作用啊，这些就基本上老生重谈。他还重申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不太可能是加息啊，他说我们认为问题可能只是要维持这一个立场更长时间，基本没什么变化啊，坚定啊不加息，然后呢我们的政策这种 高利息的政策持续的时间更久哈，基本上这个样子。所以整个的市场呢，排除了加息的可能性，大家都在这个多长时间、什么时候降息这个地方在考虑哈。如果要加息的话，对市场会有巨大的压力。今天呢，堪萨斯的联准主席呢也出来讲话，他说有迹象表明通胀正在放缓，整体经济仍然增强，相信货币政策目前是适宜的，利率仍应该保持在高位一段时间，低利率环境是否回归没有确定性哈，这是跟鲍威尔就讲话一致的。所以呢，基本上吧，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分析师呢都在说今天的 PPI 就是一个预热了，大家都在等待着明天 CPI 的数据。那么通胀升温的这种预期，因为今天的 PPI 呢其实是有所上升的，但是呢也很难去超出这个预期啊，大家还是比较乐观的。通胀数据呢已经是连续三个月都超出了这种意外啊，不断的上涨。所以呢，如果啊这次数据呢符合预期啊，如果符合预期就不会超出预期啊，等于小于预期值的话，他认为利率可能会下降哈，就市场可能会对这个金融市场、对投资市场哈，可能会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数据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变化。今天比较大的这个金融的消息呢，就是拜登宣布呢对中国七个产业哈180亿的进口商品大幅度的提高关税。他呢在白宫发表讲话时的时候说，事实上只要竞争公平，美国工人就可以在工作和竞争中胜过任何人，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不公平的，多年来中国政府向各个行业的公司注入国家基金。然后呢他还进一步去强调，中国对其产品提供大量的补贴，推动中国经济生产远远超出世界吸收能力的产品，然后以相当低的价格向市场倾销过剩的产品，导致世界各地的企业破产。同时呢，拜登还批评了中国的作弊的行为，他说有时候他们通过网络的间谍活动和其他有案可查的国际皆知的手段进行公然的盗窃，当你采取这样的策略时，这不是竞争而是作弊，我们已经在美国看到了损害。这是今天的主要的为什么要提高关税，他发表的一个立场的声明。根据白宫的这个发表声明哈，它是拜登政府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它的这个商务部已经做了调查之后，那拜登政府做出了如此的决定，对中国的进口电动车关税从 25% 提升到 100%， 四倍，涵盖呢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但不含混合动力车，就是加油的那种不算哈，插电式的它就可以的。半导体啊，这个呢也是在外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成熟制的就是比较低级的这种半导体的所有的这些呢，中共方面也是非常制程非常成熟，也是呢大规模的出口。那他们呢是从2025年税率从现在的 25% 增加到 50%， 这个呢也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也有倾销的问题。第三类呢是电池以及零组件关键矿物，电动车用的锂电池税率从今年的 7.5% 上调到 25%， 非电动车用的锂电池的税率从2026年啊，现在才2024年明年后年的才开始从 7.5% 提高到 25%， 电池零组件的税率从今年的 7.5% 提高到 25%， 关键矿物开征从0到 25% 新关税。从这里边我们看到哈，一直呢这种关键性的矿物呢大部分是由中国所控制的，那么现在呢他们都下定决心去开征这个25的税，你就可想而知了，因为这些涉及到国家产业链安全的问题。第四类呢是太阳能电池，太阳能这个产品呢也是被叫做税率从今年的税率从今年的翻倍哈，从25现在直接到 50%。上面这几个呢就已经涉及到呢习近平的新智能源了，就三个什么三大产业啊，电动车、 光伏产业，然后呢以及电池，这些呢他们是本来就比市场低于20%的价格向全世界的倾销，现在美国呢终于祭出了这种关税的政策。其余的呢则是像钢和铝啊，一直呢都是有关税的，现在呢上调，从今年的 7.5% 上调到 25%。 还有几个呢，是第六个行业是注射器和针头啊，什么呼吸机啊，这个医疗产品的这一类，也是呢将从今年将征收50%的新关税。这个都知道，在疫情的时候，美国突然发现连美国的一些必需的药品呐、呼吸机啊，美国都生产不了，全都是中国产啊，全都是中国制。他们就知道了美国的生命线啊都掌握在中共的手里。所以呢这些呢是从川普时代就已经开始抄，现在终于开始征税了。还有一种桥式起重机，税率呢从零提高到25%，今年开始生效。这个起重机呢，这个也是之前Gallagher 哈，就是那个众议院 IPAC 对中共委员会的那个主席，他呢都曾经呢到 Auckland 的这些码头上进行这种调查。这个所有的起重机几乎全是中国产的，那么这个芯片里边的这种数据啊，全部呢都会被中共那边所掌握哈。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吧美国方面已经祭出了这样的一个惩罚措施啊，提高了关税。但是呢它呢一共进口额才180亿美元哈，并没有那么大。当年的川普呢是3000亿美元对中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呢进行的征税。所以呢相比之下呢，很多人都在说哈，分析呢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性的鹰派哈，等等。所以呢因为这个呢，我们看到就是拜登呢就是为什么这么做啊，说他要保持一个平衡，因为进一步扩大关税范围可能使美国通胀进一步升高，引发中国的报复行动。中国能报复啥呢？他能报复啥呢？其实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更高，他能够制裁美国的太少了。所以呢这个报复这个不太能说明什么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川普哈，在昨天和今天他都在喊话，他说你现在才增这么点税，你过去3年半你干啥来着？所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拜登他们说要增税的时候，川普就在说的我要上台的话，我就把汽车增到100%。然后呢紧接着今天他说，等我要上台的时候，我连墨西哥境内的电动车生产的电动车我们都要去增税哈，就是不断的抬高它，我就增200%哈，一直在批评拜登的这个软弱的政策毁掉了美国的汽车的行业。上次我还讲过，他说将这个血流成河嘛，中美国的汽车行业血流成河，结果被这个左派媒体拿起来一通炒作哈。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哈，这个电动车其实中共呢早就已经进行布局了。他呢自己呢在墨西哥建厂，在这次呢匈牙利那边建厂，建电池厂啊，建这个电动车厂啊，那产地就是欧洲的啊。最近呢在 Costco 呢推一个叫做 Posta 的这个中国电动车，非常的低，每个月200多块钱哈，你就可以去拥有这么一台电动车。那这个呢你看起来是 Volvo 哈产的，但是呢你去再查的话呢， Volvo 呢是跟中国大陆的吉利进行合作，你再往下查，几乎呢这个 Volvo 就是由吉利 own 的这个公司，然后呢跑到这个欧洲这边产完了再销到美国，已经开始呢进入到美国市场当中了。所以呢虽然呢它的这个像100%的电动车呢似乎现在并没有堵上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口子，但是呢这种预防啊，你比到时候拦不住你就强得多。现在呢在欧洲的港口当中呢，已经中国的电动车趴在那块儿哈，已经能存货能存到18个月左右哈。所以呢今天这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中共方面的反弹喽。那他这边美国的白天早晨上午，他的商务部半夜啊，他都已经跳出来开始一通抗议啊，批说拜登你简直太不守信用了，你答应我们的啊要是保持竞争啊，你出于政治考虑滥用301关税啊，这是典型的政治操纵啊等等。哎呀反正啊，说你违背了不寻求与中国脱钩锻炼的承诺，违背了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对呀、人家没打压遏制啊，人家在自卫反击啊，你偷东西偷的人家受不了了。 你用政府去补贴那些企业，跟人家美国的民间企业这么干，人家受不了了，人家自卫反击啊，谁打压你了，对吧？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然后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哈。那在大选年呢，我们相信所有的这个对中共的这部分啊，已经将是两党包括民意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了。你中共无论说什么，现在呢整个世界已经认识清楚了，欧洲也非常的紧张。欧洲呢已经是不是说要有一个多少个月的这个电动车的市场调查吗？他调查结束之后，后来又提前了三个月，很有可能在大选美国大选之前，再过个现在五月份，再过个三四个月，欧洲那边调查就会出来了，明摆着的呢哈，就像美国这个301调查一样，面上的事情人家都知道，走一个流程，走一个法律的 process。 所以呢我们知道欧洲必然会加关税，因为习近平现在到欧洲走了一趟之后，虽然他抓到了欧盟之间的这种裂痕啊，法国呀、德国呀啊等等，匈牙利呀，但是欧洲你看到了，他没有办法。你看谈判的时候，马克龙是不跟习近平去谈的，还拉着这个冯德莱恩啊，欧盟一起谈，谈完谈崩了。那冯德莱恩两次啊，语气非常坚决，就是绝不让你的中国的电动车横行欧洲哈。那这就意味着欧洲的这种增税是必然的，而且呢你这种倾销式的方式的各个国家，我以前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过，什么化学产品呢、越南呢、印度啊，大家都在看着，它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哈，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呢就川普今天就在喊你早干啥去了的，你现在已经太晚了，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人家你就再怎么晚，他也是现在开始必然去做。拜登的确呢，在现在物价通胀的这么厉害的情况之下呢，他也不敢再去，将这个进口关税增加之后，他就会影响一些成本。所以呢，他这个态度呢是摆出来了啊。好，那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了。好了，那我这是今天整体的市场的情况。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民营股啊，还在去疯狂的回归，还在疯狂的涨。还有呢，今天的这个OpenAI 呀、昨天的 OpenAI 和今天的 Google 啊，都是这种技术方面的这种大力的升级啊。我每天都在用哈，我知道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所以呢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一下，以及呢美国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情况都值得我们去了解的一些知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刚才呢我们的二手车收购电话408-459-8098，我呢再补充一条，好的老车，自己的老车呀都有一种感情，有的人呢是舍不得卖，但是你把它放到那儿，那才是对它最大的伤害，不会因为你舍不得它就不衰老，因为你放到那儿对它是最大的浪费。所以呢如果你给希望之声转手呢，它能够帮上那些新移民，从车的角度让他的生命能够再闪闪发光，这是一个善的传递，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就像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你们太给力了哈！昨天在我们的广播李进的那个汽车的节目当中，来自 Oakland 的 Lexus 的 Sales 呢就直接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听众太厉害了，他说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一下 Lexus 的某某某某种型号，他说我们的库存一下子就卖光了，他都很 surprise 对吧，我们的听众你们太棒了。所以呢你们如果对我们希望之声的支持的话呢，不仅是捐车或者是二手车哈，支持我们在我们最下面的一些客户，这也是对希望之声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在这儿呢高杰也是哈，一般咱来自大陆的人很讨厌代表，那我就不代表你们，代表我们好不好，代表呢我们希望之声的全体的员工啊，你们每一次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啊，对我们真的是巨大的鼓励，这不是嘴皮上的一个 lip serve， 是真心的感谢你们。我们从你们默默的这种支持当中感受到了，其实很多朋友心里是非常知道一些道德标准的，知道我们的电台存在的价值的，所以你们每一个动作对我们都是巨大的鼓励。再一次呢向所有的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谢谢您。电动车收二手车的电话号码再重复一下，408-459-8098。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夏令营。哎呀，美国这个夏天真是要了命了，一放假放三个月，所以有些小朋友，低于12岁的小朋友家长真是脑袋都疼，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在节拍音乐啊 ，upbeat music， 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夏天的这种，你叫夏令营也好啊，这样的一个照顾孩子们的课程，专门招收5岁到12岁的儿童。当然了，这种夏令营非常非常的多啊，从5月到8月，跨越整个暑假，你可以呢一周啊上一周课，你也可以呢半天儿啊，就各种比较 flexible 的时段，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突然有些事情，你的孩子就没有地方了，找不到了，那你可以呢让自己多选择几个夏令营，那去满足你对孩子的一种期望值啊。那这个 upbeat music 的夏令营班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音乐的学校，那他呢就是结合到他自己的打击乐啊，就小孩子能够学打击乐，他们自己就有那个架子鼓，那他们是音乐学校就有各种乐器，所以呢这是结合了这样一个音乐学校的有特点的夏令营。专业老师会给5岁的孩子们去授课，每周五呢还有成果的汇报，每天有2次的韵律操哈，动感十足的韵律操，还有呢就是提供中文和音乐绘制生活啊，就是中文的阅读啊，角色的表演呢，绘画啊等多门的课程，用中文呢去沟通，用乐器呢表达心声，用故事呢来启迪思维。更重要的是呢，在这里我们教授的是传统的理念啊，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不要让高洁政治不正确，我们教授的是传统的理念。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925-505-8199 这个电话，也可以呢到网上搜索 upbeat music， 地址呢是在 Milpitas 28号 South Hillview Drive。好了，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工商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迷因股哈，疯狂的又回归了。昨天就已经疯狂的从周一开始，因为周日呢那个Jill 他贴出了一幅神秘的图画，然后呢大家就心领神会呀，说 King is come back， 然后呢大家都去抢这只股票了。这个热潮果然就让我所说的这样的这种疯狂哈，已经呢是今天继续的去上涨。最新的动态呢就是 GameStop 周一收盘的比周一收盘中最高点又上涨了1倍多，今天呢收盘上涨了60%哈，昨天是74%，这是呢 GameStop 在它的历史当中第4大单日百分比的涨幅哈，就昨天。那么今天呢又涨了60%，2天之内 GameStop 市值增加了96亿美元。同时黑 AMC 昨天啊也是在这个期间涨了135%。Plug Power 股价上涨34%， BlackBerry 上涨了20%， COS 上涨了92%。哇天哪，就简直了这一股哈。所以呢这一个呢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就是他也不关心你什么商业的基本面啊等等，大家就是一种号召，一种情绪，就是一种赌博，就是一种投机，我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啊，我也要呢别落下这一波迅速的反弹。华尔街日报呢采访了一个34岁的纽约机械师，叫做 Michael Temple， 他呢就在说，在周日晚上他看到了咆哮的小猫的推文的时候正在上夜班，他说我和其他人一样，我就认为这就是关于这个 GameStop 的消息，当时我就在想，我得赶快进场。于是呢，这个 Michael 呢，就他曾经是在2021年就是迷你股的狂热的参与者。他呢，当时观看的这个 Jill， 就是那个咆哮的小猫啊，看他的视频。他说他自己啊，这个 Michael 呢，他通过 GameStop 呢，在2021年赚了4000美元，但是呢。他不光是民营股，不光是 GameStop， 但是他在交易黑莓股票的时候损失了1000美元。 所以今天呢，这个昨天一开盘之后呢，他就以$30的价格购买了十股哈 GameStop， 然后呢，周二早晨呢又以每股$50的价格卖出了这些股票，就观望呢是否买更多哈。他说呢，要么呢他猜啊会回到2021的高点，要么呢就会再一次一文不值。所以刚才我说了，今天呢这个伴着民营股的上涨，美国整体的股市哈都在是上涨，纳斯达克指数呢也创下了新高。今天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因为这帮这个民营股的拔眼又冲进去了，直接周一的反弹让 GameStop 的空头卖空者损失了$8亿。这些卖空者呢主要都是对冲基金，他们借股票来 short， 那希望呢以后呢将用更低的股价来回购哈。现在呢结果四分之一的这个GameStop 的这个股票呢都是在用来被卖空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有分析人士呢就在说哈，空头回补啊可能会进一步推高 GameStop 的价格，不管多高他得补仓，没办法。所以呢这就可能会吸引了新的空头的卖空者来赌啊，现在开始下跌。所以就挺有意思的，今天这个股票波动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昨天哈它就涨停了9次，今天涨停了16次。哎呀妈呀，这就是今天的这个GameStop 哈，这是赌啊，真是赌啊。那同时呢投资者也涌向了期权市场。那么现在呢像这个根据市场的这个数据显示，本周 GameStop 还有 AMC 的期权交易活动飙升到2021到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大部分的交易都集中在周五到期的这个压注上面，交易者呢压注股价会迅速上涨，哇，就是到周五还会迅速上涨啊。然后受最欢迎的呢就是最受欢迎的期权之一，就是和股价跳涨到57啊，大家压住跳涨$57或者是$50的相关的看涨的期权。现在的收盘价是48.75哈。AMC 呢它是压住呢最受欢迎的期权是涨到8块钱12.5或者是$20的看涨的期权。今天的收盘价是6.85，哈哈。现在呢就今年的散户啊就这个已经开始呢交易活动开始增加了。像这个 Robinhood 的 Market 的报告呢，三月份平均每日股票交易量是220万，是2021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你看。好啦，那我们也看到呢，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其实这个 Jill 啊到底是谁呢，他呢在这个就是 Reddit 那个网吧哈，那上面叫做 Deep F 啊，这样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他是曾经是马赛诸塞州人寿保险公司的销售员，他是从2019年开始投资 GameStop 的。他呢还曾经是一个这个头上绑一个袋子的田径的明星啊，还曾经在那个体育画报上人群中的面孔的栏目呢报道过他。然后呢他呢就在 GameStop 股市当中进行了一些重大的交易。2021年的时候他向华尔街日报呢展示他交易的经济账户的截图，一天啊某一天获得了$2000万的日收益，而另一天呢就显示了1500万的损失。他呢在2021年在 GameStop 这上面他赚了4300万美元。2023年呢，有一个电影叫做《Dumb Money》啊，其中的演员叫 Paul 啊，就扮演了他哈，等等。这就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 Jill 哈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迷因股的疯狂。今天呢有两个数据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快速的说一下吧。一个呢是美国商办贷款的拖欠率升到了6年的新高，穆迪的一份新的报告。因为呢随着华尔街到期啊借债人还款率大幅的下滑，4月份商业办公室贷款拖欠率升至6年最高水平到 6.4%。借款的所有人当中啊，那2018年呢6月以来这是一个最高的数字，其中呢就是拖欠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四月份到期的借款人当中只有24%偿还了贷款， 哇哦，76%都没有还款呢，四月份到期的，现在是五月份嘛 ，right？ 它一般还有30天的这种延期哦，那么远低于去年的45%-50%啊，就是准时还款，那就是说比去年还款的又降低了一半，结果直接拉低了四月份的整体的还款率。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了啊，商业贷款本来呢就是大家很担心了，那现在呢办公室的这种地产违约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啊，穆迪的分析可能会持续到2026年，随着闲置率不断的上升，再加上呢这种混合式办公方式呢这种冲击啊，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呢他们在 refinance 也更加难了，没人给他贷了，他就还不上款了，加上利率又这么高，所以呢这个事情大家要了解一下哈。另外呢就是美国家庭债务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周二美联储发布的家庭债务与信贷的季度报告啊，今天显示呢，美国家庭债务总额上升到17.7万亿美元，比第四季度增加了1.1%。这些数字呢，凸显了哈，美国家庭在高涨的通起的这个时代呢，它经济压力就越来越大了，食品呐、租金呐。等等必需品的价格都在持续的上涨，家庭预算紧张，所以呢人们去借钱借信用卡来买一些必需品。从疫情以来消费者增加了3.4万亿美元的债务哈，这光刚才说的第一季度是17.7万亿啊，上升到17.7万亿。这3.4万亿的美元债务呢，它可能也面临着更高的这种贷款的利率哈，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这个分析呢，穆迪的分析呢也在说，这是联储的分析报告说，信用卡欠债通常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呢上升，然后在第四季度呢真正的飙升哈，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季节性的表现。研究人员呢就在说，面临资金紧张的消费者可能会刷爆信用卡，并且呢拖欠还款，所以更未来呀，就是就是利率啊，信用卡这个使用率高不高啊等等，都是未来所观察的一个焦点了。今天没有时间了，我就不能给大家介绍这个 OpenAI 和 Google 推出的 AI 搜索引擎啊，我快速的就简单的说一下报告一下就好了啊。今天呢 Google 呢它是举行了 IO 开发者大会，公布了人工智能 AI 搜索引擎。昨天呢 OpenAI 呢公布了就是叫做Open Pro 4啊，它就是你只要使它都给你，你一点就用了。我这两天就在用这个昨天公布的 OpenAI 的这个，比原来快速反应更加准确，而且它推出了语音啊，你跟它对话，它就你说话它就给你来，这是非常提高效率的一件事情。那 Google 呢，今天呢也推出了这种 Google 引擎，在回应啊 OpenAI 等竞争对手发出的这种挑衅的信号，来捍卫自己的搜索引擎的龙头的地位啊。它自己呢推出了这 Gemini 1.5 Pro 啊等等。我刚才试了一下，我不觉得比这个 OpenAI 好使，我只是简短快速的去用了一下界面呀等等，都没有 OpenAI 那么的漂亮。反应也没有 OpenAI 那么好，所以呢，大家就得去看了。如果说工程师都得不断的追求新技术的话，现在的所有的人都要去追求这种新的技术，因为未来的工作呢，总在说 OpenAI 或者是这种智能 AI 呢会取代你的工作，其实未必是，它不一定是取代你的工作，它会取代不会使用 AI 的人。所以呢，你要会使用 使用 AI 呢，去跟它对话，去让它产生更多的效率，这才是目前的一个趋势，涉及到所有的行业，翻译、图像设计、办公室接电话，简直是涉及到所有的行业，不得了了，冲击，这场冲击真的是不得了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趋势吧，好不好？其实今天呢，要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些哈，就是美国的这个金融政策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可能将来会呈现大的问题。比如呢，它那个金融救助的这些方案呢，它可能又会导致就像 Google 那个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他不是怕出现金融危机吗？他马上就 FDIC 就进去了，哦，我们给你借款，你可以 去拿款，就类似于这样的政策呢，可能会导致呢，就是借款的这些机构呢越来越不负责任哈。但是我现在我没有时间给大家去讲了。另外呢，耶伦的也是哈，他呢也有一个用非银行，哎呀，去给大家贷款等等等，这些都可能又造出更多的那种大而不倒的公司。有时间我再去跟大家讲吧。很多这些事情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一出事儿，他就是你等消息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我这些呢可能会陆续吧，等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好了，那我们广告之后呢，会和 Max 呢去从技术曲线上去读一读今天的这些热门的股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你高姐你好，
好了，那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看一下 GameStop and AMC 哈，那今天呢继续60%的涨，期货呢也压到本周五还会再涨，那我们从技术曲线再看一看 GameStop
48.75块，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跟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所以如果更长线看的话，当然它从一开始，那一开始它是两块嘛，差不多2块左右，然后就最高峰上到差不多80多块嘛，然后它的波动蛮大了，它就在这个距离这个区域当中一直在盘旋了，因为现在是突然间的看涨。
我们再看一下 AMC 啊，还有呢 BlackBerry， AMC，
AMC，
这都是民营股，
6.85块，
6.85块，
也短期内也是看涨的了，也一周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你看更长线的话，半年一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整体。它还没有走出跌势，长期还是看跌。
BlackBerry BB BB，
BlackBerry 3.47块，一周内也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半年、一年内、一年以上啊，长期它还是看跌的。
所以这民营股呢，这一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疯狂的情况了。所以我在这就是很多人哈、啊，都在觉得。奇怪，到底是咋的了？可能后面呢有一些背景的东西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哈。为什么这个 Jill 这个时候他会做这件事呢？谁能去做解释这些事情呢？你这边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啊。那好，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就继续观察哈。又到大选年了，别忘了。那我们今天呢还要看一家呢是Home Depot， 他呢今天是。零售公布了它的季度收益好于预期，销售额低于预期，它支持呢今年的这种展望，但是呢股价跌了1% 啊。HD，
340.5块，一周内也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
阿里巴巴啊，今天呢，它是报告了它的第一季度的利润下滑，收入有所增长，所以呢，在美国的 ADR 跌了大约7%，
82.6块。哎，等一下，它的。它的代号是什么
？BABA。
OK， 79.51块，我一周内它其实是还不是很明朗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看更长线呢、半年、一年内其实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跌的，因为它最高峰来到307，然后它就跌到差不多63。左右，现在它是在63到120之间呢、这个区域盘旋。
今天的 Oracle 甲骨文走高了 3.87%， 马斯克下面的 XAI 他们呢好像传出消息和甲骨文达成协议，计划未来几年内斥资100亿美元租用甲骨文的云端伺服器。 Oracle 120.87块，
120.87块，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个月内整体来说它差不多来到它一个月的顶部，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 OK， 五年内整体来说也是看涨的，所以如果看长线一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
嗯哼，好，明天将公布 CPI 数据，市场会波动，那你现在的布局是什么呢？我知道你不看消息，您现在的布局是什么呢？
布局是怎么说？
布局就是您、
没有，我是没有 赌一边的，所以 是看情况的、
okay.
看情况，每天它它基本上那个，如果你是想自动的交易软件，它是 自动去做的，自动去做，每天去买卖自动去做的。所以如果你讲布局的话，它黄金那个标准普尔500指数，还有那个欧元对美元都有做。
嗯，好吧，明天呢就我们来请你跟我们来说一下哈，您现在这个对做的这几个，明天 CPI 出来之后会怎么样？因为它有它Max 的这个有它自己的逻辑嘛哈，自动交易软件。明天我们要一下 Max 的战绩。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